普通话还可以哦，还可以写中文，还可以，还敢写文章给《星岛日报》啊，《星岛日报》啊，有两篇用深度分析把我登出来。今天晚上我会跟大家会放在后面给大家自由说起啊。我信主之后，我就很喜欢来学习圣经的话语，然后呢，大家念一下《启示录》第四章第一节，大家念一下。我刚刚信主不久，然后我开始要学习圣经的话语。我念到启示录这里讲，你上到这里来，我要将以后何者会发生的，还是什么必成的事。必成是百分之几啊？百分之几？一百。我突然间我吓了一跳，古今中外除了圣经，有哪一本经典敢说以后必成的事？有没有？当我看到这段圣经节，我就立定心志，我要好好从圣经来思想以后必成的事到底是什么。感谢神，我在过去三十多年已经在各个不同的地方分享圣经的预言，但是我每一次都要强调，大家念一下，没有一个人可以说我完全了解圣经启示录讲什么，没有人可以说我知道圣经预言到底讲什么。所以我每一次在分享圣经预言，我一定要强调我的分享可能完全错，因为一个幼稚的思想想从圣经的话看到整个国际整个世界以后必成的事，所以我每一次都要强调我可能完全错，我只是抛砖引玉跟大家一起来学习。中国梦昨天我讲了，我要复兴，要民族振兴，人民幸福。但是当你昨天我讲到习主席他说人民有信仰，国家有力量。然后当我们看以赛亚书的时候，大家念一下，这段圣经节2700年前写的，2700年前以赛亚讲到秦国， 到底这个秦国是哪一个国家。原文是西尼，西尼。如果你到以色列，你问犹太人西尼是什么，他会跟你讲中国人。如果你到埃及，你问埃及人什么叫做西尼，他会跟你讲是中国人。然后从里面以赛亚讲到，你的强眼藏在我的眼前。我问你，全世界有哪一个国家有很清楚的强眼？哪一个国家？哪一个国家？中国。除了中国，还有哪一个国家有这么清楚的强眼？但是问题在哪里？问题是那个时候的中，那个时候以赛亚怎么可能知道远方有这个秦国？而且那个时候真正来讲是一个东周的时期。如果真正要讲那个时候是东周，秦国只是几百个诸侯当中的小诸侯，那请问以赛亚2700年前知道吗？他知道有一个秦国要崛起吗？我相信他不知道。但是上帝知道吗？上帝知道吗？为什么我说圣经是上帝的话语？上帝2700年前已经很清楚讲到秦国。到今天我们这个民族，英文来讲，拉丁文 King， 那个法文 Chinois 都是秦 ，Chinese 也是秦。我们这个民族就用秦来代表。那你说梁老师，我们这个民族好像看不到有上帝的启示。但是你看看我们写船，那个舟的右边 多少口啊？八口。挪亚方舟有几口啊？八口。然后我们写贪婪，林中有一个女孩子，是谁呀？夏娃。我们写镜子，林中有一个告示，你什么都可以吃，你不要吃这个好不好？那个叫做镜子。然后我们写来，中间是木头，旁边两个人。当亚当夏娃犯罪之后，他们躲起来，然后上帝说来呀，来呀，来，多少人跑出来？多少人跑出来？两个人跑出来。然后我们写裸体，没有穿衣服，没有穿衣服应该是用叶子来遮盖，但是我们写裸体是什么？水果。没有穿衣服跟水果有什么关系？什么关系？吃了禁果。所以我们要了解我们这个民族，上帝把我们铭刻在什么？在他的心中。那今天我们我今天晚上我会更进一步讲到中国的崛起啊。那接下来我们就看看牛顿怎样看圣经的预言。大家知道牛顿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科学家，古今中外到现在应该算是牛顿是最伟大的科学家，比爱因斯坦还伟大。但是呢，你要知道他说他的研究只不过在追随上帝的思想，照上帝的思想去思想而已。大家念一下，再念一下。 在国内，如果你念到有关牛顿的，你只有念到下面那一部分。在中国，你不会念到前面那一个部分，有没有啊？有没有啊？在中国，你只有念到下面那一部。我只是在海边拾起小狮子和贝克的小孩子，但是前面是说什么？我的工作和上帝的伟大创造相比，在国内我们看不到前面那一半。大家念一下，我们只知道他是一个科学家，但是如果你看他的写作，10%是科学，86%是有关圣经的解释。所以如果你说他是一个科学家，我问你，他是不是一个神学家？他花的时间研究科学跟研究圣经，他哪一个花的更多的时间？研究圣经。大家念一下《但以理书》。牛顿做一个科学家，他花很多功夫很多时间研究圣经，他花很多时间看创世纪，看那个但以理书，看以西结书，看启示录，他用科学的头脑来思想这段圣经节，他就觉得这段圣经节有很大的矛盾。在300多年前，他看这段圣经节，但以理啊，你要隐藏着话，封闭着书。然后第9节，这话已经隐藏封闭，他就觉得很奇怪。在他的年代，但以理书已经公开发表2400年。但以理书有没有隐藏？有没有封闭？有没有隐藏？有没有封闭？没有。但为什么很清楚讲到但以理啊，你要隐藏着话，封闭着书？他花了很多时间来思想，他甚至特别去学习已经亡国2000多年的一个民族的文化——希伯来文。后来他想到了，那个最重要的关键就是知道末时。后来他想到末世还没有到之前，这一段圣经节是隐藏封闭的。我问你，1500年前有没有研究院？有没有科学研究？1500年有没有啊？1000年有没有？1000年前有没有？所以1500年前，你看这段圣经节，你明白里面的意思吗？1000年前，你看这段圣经节，你明白里面的意思吗？你不明白。是隐藏封闭的，但是现在你看这段圣经节，你明白里面的意思吗？现在明白吗？多人来往奔跑，知识贴心研究，现在我们明白了，现在已经不再隐藏，不再封闭。那个时代是什么？末世。 牧师。所以呢，他说他在人类还没发明蒸汽机之前，1680年，他说我个人来讲，我不能不认为这些话是指末期的来到，将来人类可以使用史无前例的方式从一个国家到另外一个国家旅游，人类的知识要加增，可能有一些发明使我们比现在更迅速地旅游。他认为以后我们旅游的速度可能会超过每小时50英里。在牛顿的时代，他说哇，以后不得了。但是你知道吗，他讲几句话之后70年，法国一个大有名的无神论大师，他听到70年前牛顿讲这句话，他就讥笑，你看基督教怎样把这么聪明有才智的男子变成可怜的傻瓜。如果牛顿这个科学家真的讲到我们每小时可以20到30英里的速度旅游，他忘记了我们都会闷息，我们心脏都会停下来了。我问你，你有没有旅游每小时20、30英里？有没有啊？你可以呼吸吗？你心脏有没有停下来？有没有停下来？那我问你，谁是那个可怜的傻瓜？是牛顿还是霍尔泰？霍尔泰他以为了不起，他讥笑牛顿，牛顿凭什么？他凭上帝的话语，他凭上帝的话语，他敢相信上帝的话语。在牛顿的年代，以色列这个民族已经亡国1700年。那个时候，最有名的基督教学者、基督教的领导，当他们讲到有关以色列回归圣地要重新复国，当时他们只能够怎样解释呢？只能够讲到从灵意来解释。因为300多年前，有谁敢讲以色列这个民族要回到他们祖先的领土？有谁敢讲他们要回到他们的祖先的领土建国？所以当时他们只能够用灵意来解释。但是呢，牛顿认为犹太人亡国，当时亡国2380年，他说当时一个但继续作为一个单独的民族生存下去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奇迹。Sorry， 牛顿他认定以色列这个民族一定会回到他们的祖先的领土，他相信耶路撒冷要被外邦人践踏，意思外邦人以后再也不能够占领耶路撒冷，他敢相信。大家念一下，他敢相信上帝给亚伯拉罕的应许是实实在在的应许，他敢相信以色列这个民族一定会回到他们祖先上帝所应许的地。 Sorry， 他相信犹太人亡国只是暂时的，他相信上帝对亚伯拉罕的承诺，他相信犹太人必须回到上帝对亚伯拉罕承诺的土地。我问你，300多年前，他这个信心容易吗？容易吗？ 一个亡国2400多年的民族能够回到他们祖先的土地重新建国。刚才我们念讲到了这段圣经节，而且呢，他相信福音首先必须在大灾难之前，世界末日来临之前传遍天下。也因为这样子，他结合刚才但以理书，所以他敢相信以后我们一定有很重大的科学的发明，我们才能够旅游每小时50英里，福音才能够传遍天下。如果靠牛、靠马、靠骆驼，很难把福音传遍天下。刚才我们念过了这一段，多人来往，切心研究。但以理书2700年前讲的这段预言，是不是就是今天我们这个时代？是吗？多人来往奔跑，切心研究，而且知识迅速的增长。地球村知识爆炸的时代，就是我们今天这个时代。接下去我们看看时代进行去。刚才我讲到，我开始研究圣经，看到这段圣经节，我就很认真想要了解启示录里面讲的圣经预言。刚才我讲过了这段，然后呢，当我看启示录第五章、第六章的时候，我买一些参考书，这些参考书就是很权威性的圣经解经家，他们解释，白马代表瘟疫，红马代表屠杀，黑马代表饥荒，灰马代表死亡。我看了之后，我很失望。我很失望。我问你，我们人类过去的历史有没有经历瘟疫、饥荒、死亡？那如果圣经的预言讲到以后必成的事，只是讲到以后必有瘟疫，以后必有屠杀，以后必有饥荒，以后必有死亡，我觉得圣经这个预言没有什么意思，明白吗？很简单，如果你在日本，你说今年日本会有大地震，我问你，你讲中的机会大吗？如果你在菲律宾、在台湾，你说今年会有台风经过，我问你机会大吗？你不需要做各种研究，你随便讲，你讲中的机会都很大，对吗？所以你随便，你讲到以后人类必定经过瘟疫、经过屠杀、经过死亡、经过饥荒，有什么了不起？明白吗？所以我很失望。但是感谢神，我喜欢跪在上帝面前来思想他自己的话语。而且呢，当我进一步看很多参考书，圣经讲到弓箭，弓，圣经讲到弓，但是有些解经家就把这个弓，他说这个弓是代表弓箭，我马上认为不行。圣经启示录很清楚告诉我们，上帝的话语，你可不可以加盐加醋啊？可以吗？上帝说弓就是弓，你不要把弓当作是弓箭。如果上帝要跟我们讲是弓箭，他会告诉我们是弓箭，明白吗？圣经的话语，启示录的话语，弓就是弓，你不要把它弓当作是弓箭。 因为圣经很清楚说，如果有人在这预言上加添什么，神必将是写在这书上的灾祸加在他身上。那现在先大家念第三、第四节。我们先看第二个印，第二个印说你来，有一匹马出来是红的，有权柄给了那骑马的，可以从地上夺去太平，使人彼此相杀。原文彼此相杀是指内部彼此相杀，然后有一把大刀赐给他，原文大刀可以当作是屠刀，杀动物的屠刀。这段圣经节我在国内我就不敢讲太多，我30年前我跪在上帝面前，我就在思想到底这个是指什么，红色的造成内部彼此很大的伤亡，而且杀的好像杀动物这样子。所以呢，30年前我开始思想，我就想到这个可不可能大家所熟悉的红旗飘扬的时代，红旗飘扬的时代彼此，然后那个中文新译本它翻译就不同了，使人彼此屠杀，红色的造成彼此屠杀。那现在我们看第一第二节，大家念一下。第一匹马，白色的，骑在马上的拿着什么？弓，拿着弓，不是弓箭。那我问你，你要打仗，你拿着弓可以打胜仗吗？你打仗，你拿着弓，你可以敲人家的头，他不一定死的啊。圣经很奇怪，很奇妙，拿着弓，但是呢，冠冕赐给他，胜了又要胜。我跪在上帝面前，我说：“上帝啊，红色政权兴起之前，这个时代是什么时代？”我就很大胆的开始想，这个可不可能是白色人种殖民地主义兴起的时代？然后我就看历史，我看印度怎样被征服。大家从历史知道，英国曾经有一个叫做东印度贸易公司。东印度贸易公司是做生意还是是抢夺领土？开始是做生意。开始做生意是在这些黑色的地方做生意，那个地方跟英国东印度公司做生意，大家有钱赚很开心。但是那个时候印度是诸侯百家，常常这些诸侯彼此打仗，那东印度公司的代表就很客气，哦，你要不要我保护你啊？你能够保护我们，那太好了。所以呢，做生意在这些地方做生意， 东印度公司就把他们保护下来，他生意越做越大，保护的地方就越来越多，结果就把整个印度保护下来了。拿着弓，但是呢，整个印度是随手控制，随手控制，不只是印度，全世界有太阳的地方，很多都被他控制下来。拿着弓，冠冕授予他，胜了又胜。加拿大已经建国，今年是加拿大建国150年，但是你知道加拿大的冠冕还在哪里？你知道吗？还在英国。澳大利亚的冠冕在哪里？还在英国。纽西兰的冠冕还在哪里？还在英国。香港还没回归中国之前叫做冠冕之地，拿着弓得到冠冕，胜了又胜。所以30年前我就开始，我就讲到第一个印可不可能是白色人种殖民地主义兴起的时代，第二个印是红旗飘扬兴起的时代，然后大家念一下第三个印。第三个印是黑色的，然后骑在马上的手里拿着天平。2000年前，天平拿来做什么？做什么？做买卖。今天天平代表公正公义，2000年前是拿来做买卖的。所以30多年前我就开始思想，第三个印可不可以是经济挂帅国际贸易的时代？在那个时代，我们要注意，1000银子买1升麦子，1000银子买3升大麦，油和酒不可糟蹋。油和酒不可糟蹋，表示油跟酒应不应该浪随便浪费。酒都是从什么变来的？酒都是从粮食变来的。那么油跟粮食的价钱是越来越便宜还是越来越贵？越来越贵。最近这2年3年油价跌，这个是暂时性的。油和酒不可糟蹋。我们要了解油和酒不可糟蹋，没有在第一个印，没有在第二个印，只有在第三个印。接下去我们思想一下北方极处的王，等一下我们会再回来继续启示录的其他几个印。北方极处的王，如果你是在以色列，你站在以色列，你看最北极，最北的是哪一个国家？俄罗斯，北方极处的王。1987，美国中国信徒布道会的总编就请我写有关国际时机的感怀。87年写，我88年他们就发表。我当时我就讲到东西的可能会统一，我讲到美国要退出欧洲的政治舞台。87年，有谁敢讲东西的要统一？ 那个时候我从圣经的角度，我看到东西的要统一。我看到美国迟早要退出欧洲的政治舞台，等一下我还会再讲。那1987年3月，我有一个科学顾问从美国到加拿大国防部跟我开会。当我主持国防太空的时候，加拿大政府给我很大的研发经费。当时我就聘用几个很权威性的学者做我的科学顾问，其中一个科学顾问就是阿波罗11号登陆月球舱的总工程师，当时他是我的科学顾问。他就要跟我来开会，他太太就第一次陪他来。他太太当时是麻省理工学院的副校长。Clinton 总统上台的时候，他的太太被任命为空军部的部长。我看到报纸，我这个好朋友，他的太太被任命为美国空军部部长，我就特别打电话到他家，恭喜恭喜。我就跟他太太谈，他太太就讲，本来Clinton 是要任命他做美国太空总署的署长，你要不要做太空总署的署长？他说我没兴趣。如果太空总署的署长你没有兴趣，那你要什么位置呢？如果你给我空军部部长的职位，我还会考虑的。你知道空军部是男人的天下还是女人的天下？他要的是空军部的部长。然后呢，他被任命的时候，他的先生跟我说，你知道吗，当我的太太被任命为空军部部长的时候，我就打电话给我的岳母，我说你知道吗，你的女儿要变成美国空军部部长。他妈妈说，怎么可能，我的女儿都不会打字，怎么会变成空军部部长？因为你知道美国的空军部部长叫做 Secretary of the Air Force， 他以为他是空军的秘书，所以他的岳母说，我的女儿都不会打字，怎么会变成空军部的秘书？感谢神，我这个尊贵的美国朋友来跟我开会，他先生跟我开会。那天晚上我就跟我的太太请他们吃饭，吃完饭我就故意挑起圣经的话题，因为他们知道我是基督徒。我就说，温老博士，从圣经的角度，我看到东西的可能要统一。我想不到我这个美国朋友，他马上很激动的就回答我，梁博士，绝对不可能。你知道我们中国人出去餐馆的时候，我们吃饭， 你吃的声音越大就越好吃啊，而且讲话尤其很大声，外国人在餐馆讲话是很小声的啊。但是那一次呢，这个 Dr. Winner 他很激动的很大声的回报，梁博士绝对不可能， impossible。他说，你看看第四世界大战，苏联因为德国的缘故死多少人，你再思想一下，苏联第二次世界大战因为德国的缘故死多少人，第二次世界大战苏联死了2700万人，你知道吗？那么苏联政府如果在国际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有任何影响，他怎么可能再一次让东德跟西德结合成为第三次对苏联人民生命的威胁？我问你，他讲几个道理，有没有道理啊？他这样子分析有没有道理啊？然后我就说，看以后怎样。然后接下去发生了，我把它叫做什么？苏东波的变革，苏联东欧跟波兰的变革。我问你，苏东波的变革一发生的时候，大家是不是吓了一跳？那习主席说， 为什么这么大的伟大的这么大的党没有一个男儿出来抗战抗争，这么大的共产苏联一下子就解体了。我们要知道历史在谁的手里，在谁的手里，在上帝的手里。过去我们说人定胜天，但是上帝的时间一到，不需要一支枪，不需要一支炮，一个很庞大的政体马上瓦解。历史，我很喜欢英文历史 history， 就是 his story， 上帝工作的故事。上帝的时间一到，不需要一支枪，不需要一支炮，整个政体就完了，整个就瓦解了。但是呢，当苏联解体的时候，很多人就认为那个北方基处的王这个解释可能是有错啦。我说不是的，大家念一下。北方的基础除了俄罗斯没有另外一个国家，大家念一下。很清楚，北方基础的王，圣经很清楚讲到波斯，波斯今天是哪一个国家？伊朗。古斯 Ethiopia 可能是指非洲的一些国家，或人就是利比亚。很清楚讲到这些国家要跟北方基础的王攻打以色列。那俄罗斯苏联解体，俄罗斯没有解体。俄罗斯一个很重要的武器是什么？什么石油、天然气。那俄罗斯有这么多石油，为什么他要入侵以色列？他自己有这么多油，为什么要入侵以色列？圣经，大家念一下。圣经很清楚讲到北方极处的王为什么要去攻打以色列，要抢礼物。那俄罗斯在解体的时候他经济崩溃，但是到了2006因为石油高涨，俄罗斯的财富满满，油价上去，俄罗斯的那个财富就上去。那为什么他还要去攻打以色列呢？我们要知道，俄罗斯现在虽然产很多的油，但是俄罗斯自己的石油的产量、储藏量不是很高的，不是很高。意思是说，有一天它的油会用完。那大家知道，在过去几年，苏联，特别是在普京的领导之下，是不是相当了不起，是吗？ 是吗？你看在跟乌克兰在 Crimea 这个漫画我写得很好，奥巴马被他架的透都不透，没办法透去。那么西方国家的制裁就等于替俄罗斯剪剪指甲，意思说那个制裁有没有用？没有用。大家念一下，圣经很清楚讲到上帝要很严重的审判还有对付俄罗斯北方基础的王，我必显伟大显伟圣，在多国人的眼前显现，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那现在讲到美国，美国过去称霸全球，1987年我就讲到美国要从欧洲的政治舞台离开，意思是说美国迟早要慢慢的没落。为什么我敢这样子讲呢？很简单，大家念一下。你看整本圣经，整本圣经如果是要指美国，唯一可能指美国的是这段圣经节，少壮的狮子。狮子是代表英国，少壮狮子可能就是英国生出来这个小狮，等于美国、加拿大、澳洲、纽西兰可以代表少壮的狮子。在幕后的战争的时候，这个少壮狮子 他的角色是什么？他只有抗议的角色。抗议，你为什么？你为什么？你为什么？他没有其他更大的角色。美国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机构，美国中央情报局，大家都知道。美国有另外一个机构很重要，但是一般人不知道。那这个机构1998-99，他们就召集了很多外交官、政治观察员、军事领导，大家一起探讨2020年的世界会怎样的世界。那个时候我主管加拿大国防太空，他们就问我，梁博士，你要不要来参与我们这个研讨？我问你，我要不要啊？我要不要啊？我当然要了。为什么呢？我一直都在从圣经想要看国际时机怎样演变，那么他们也要看国际时机到2020年怎样演变，我当然很高兴参加。然后他们2000年就发表他们的见解。2000年11月份，他们就讲到 Yankee going home。 Yankee 是什么？Yankee 是什么？你们在美国应该知道 Yankee 是什么，是指美国佬。美国佬正在回家。那当他们有这个见解的时候，我有没有不同的意见？ 跟我讲到从圣经美国迟早要从欧洲政治舞台走开，是不是一样的？是不是一样的？然后呢，他们大家念一下，2000年的时候，讲到7年之后，美国的股票会大跌，但是真正是2008股票才大跌。但是从一次未来发生的事情，我问你，他们这些一次算准不准呢？算准不准呢？然后呢？给我吓了一跳的是什么？给我吓了一跳的是什么？沙地阿拉伯皇族家庭要被推翻。等一下，我们接下去就会讲到中东的情形，还有其他的国际时局。现在我们就休息一下，休息多久啊？
弟兄姐妹平安，欢迎大家参加我们这一次的退休会。然后 我这边有一些报告事项想要、让大家注意一下，请大家打开、手册的第11页、请大家就是